Nyāngjī chīmbōr tsōrdhān hīmī yāng zhōne mōnglō chīmbōr ngāb yāb tāwā parkar tāngāng chāng tū shīmbōr dō tōmbā tūjī chān lā shīng tsar lō māwī sāngkīm chān rū nyāng lā yikharī kandab zhōngbō mōnglō mā nāmbar yāng trīp chī yāwīn chān lēn zhīn zhā pā yāng lā mī yār lā shīng tsar lō jī mē tsōn chān tsōmbā tēr lā wān pān tsō lā pā sām jī yuán dāng tsō Hoi pandin jongli rinpo chi, rinchu khardan lamar shiang tsar lu.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g.那么我们继续讲《龙清引体注释传》。那么在学习《龙清引体法门开宗者寂灭朗巴的传记，那么这个呢，也是根据寂灭朗巴大师自己专著的《自传如意书过世》当中所讲，首先翻译，然后呢，再进一步我个人做讲解，对道门呢有所帮助，而且呢。对这个印地派的开宗注释等等，一定要升起一种坚固的、不退转的、金刚一般的信心。将来自己渐渐修印地派的潜心真心法门的一个因素，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这一块呢，要重视，要用心，要认认真真的阅读，要思维。而且呢，把这个呢当成一种殊胜的加持自己的明经，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明经呢，就发现自己哪些地方不足啊，哪些地方需要珍惜啊，哪些地方呢每天需要认真的修行呢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呢，我们的道门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在家出家的身份都没有差别，乃至没有开悟之前，都要按照这样。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呢，就是要如法的修行，才能承办修行的功德，或者说才能达到我们最大的目标，了生脱世的一个大问题，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自传如意书过世当中，就是又这样说道：犹如日月赫赫虚拟烁烁，人民无常，像客人一样不回常住的。像这样在身体的时常上行事的客人偶然聚会，明天是否分离都无法确定，所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死，不明这个状况使大多数人的寿命就这样空过了。我当时是有一种很强的出离心，想去修法，想把善忧彻底的消灭掉。那么于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寂灭朗巴尊者他心里呢起了非处理不可的心，必须要处理，不想在即是世间又是出世间来回打转的状况里纠缠，他想脱掉世间一切的事，一心处理修行，把整个三有的虚妄先宣呢消灭得一干二净。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尊者他的大志愿，是真正向实修的心。不像我们心软绵绵的、犹豫不决的，一直缠在轮回里面难以解脱，不是这样子。而且呢，尊者当时就想这个密教日月和合虚里面说的，身体呢就像一个市场，那么有位行事的客人呢偶然到来，但是他很快会走，明天会不会离开都无法确定。那么这个身心合在一起就成了今世的现象，而这个行事离开呢就成了实体，到了后世了。所以说不定什么时候因缘一尽呢，这个行事一走了，的确人就死了。不明这个状况是大多数人的寿命呢就这样子空过了，总以为不会死，今天不会死， 这个星期压根儿没想回事，这样一直下来，那么医生都在忙十件事，而时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利益，只有修正法才有真实的利益啊，是这样子。那么尊者是怎么样呢？尊者这里说啊，当时我有非常强的处理性，一心想修正法，这个生死轮回已经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轮回太漫长了，我要一举把所有三业的现象全部摧灭，想净身以此心彻底解决。从那时候起呢，真实的出离心呢引导着尊者开始想闭关修持。然后呢，尊者他呢就是为了闭关呢很如法圆满成功，而且呢闭关修行呢要有真正的出世间的成就，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那么重要的事情呢，那么尊者他怎么做的呢？他受限呢去拉萨求佛，还有那莲师修行的地方朝拜法院。所以呢就是专辑当中又这样说道，到了觉佛大菩提面的坛城，能随机干而变化的身相面前，那么就是指拉萨的觉佛像啊，它能够随众生心念而现现，个人所见的或者个人感应到的情形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做随机干而变化。那么老人家又说，以此我不由自主的落泪，而且自然就想起无尽念世，看过念世的传记和闭关修行处，心里特别思念，想着西南罗刹咒的方向，哭过好多次，但哭有什么用呢？来世要能无碍的自己去通舍吉祥善，是需要好好修行的，因此蒙利的法师一定要好好修。那么就是说啊，金明朗巴尊者他老人家为了闭关修行圆满成功，最后成为普度众生护持念地法门的一个大目标，那么为了这个圆满成功，为了如愿以偿实现真真正正的大门的住持做弘法的事情，那么尊者呢就专门到了这个拉萨觉佛那里。那么这里赞叹觉佛是大菩提面坛城，也就是不可思议的圣像，随众生的祭干现出各种的表现。当时一见到觉佛，这是本师释迦佛的代表，所以老人家当时呢对释迦佛啊感恩性啊，或者呢特别被释迦佛的大愿大智等等就感动，所以呢就是当时呢又是有一种感恩性想报恩的那种信心，就情不自禁的流泪了。而且呢又说到自自然然就相信了无尽莲花生大师，看过莲花生大师传记和修行闭关处，那么心里呢特别特别思念，不由自主的想着西南方向的罗刹州，哭了好多次，但是又一想光是哭有什么用呢？要想赖世能够无障碍的自己取莲花生大师的插图通舍吉祥善，那么净身一定要好好的修行。这个时候啊，尊者他给自己打气，蒙利的法师我一定要好好修行，我一定要好好修行，他就这样发的誓。那么为了成就这些殊胜的愿呢，大师啊还是进一步做了这样的事。所以传记当中又这样说道，在拉萨须多游殊胜三宝所以的佛殿中，为了生生世世圆满自他二力，当时内心无颠倒的作意，随着普贤心愿品而发愿。那么尊者啊，然后呢就到拉萨，因为大家清楚拉萨有很多这个佛殿，比如说大昭寺啊、孝昭寺啊、布达拉宫啊等等等等，很多佛殿里面呢陈设了殊胜的三宝所依，自己在三宝所依面前为了生生世世圆满自他二力，当时呢内在心里没有任何颠倒作意，一句一句随着普贤心愿品发愿。 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启发我们，就是说到了书生三宝，所以面前要以普现信愿，因此来发愿，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呢，随着普现大愿望的文具，心不颠倒的作业，文具如何就那样起心，就那样作业，这就是叫我们发愿的方法。所以呢，我们按这个标准，按这个方向，按这种方法来修行，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一章我们讲的关键就是由念事无常而升起蒙力的出离心，一心修行，而且呢，天天要发誓，我每天一定要好好的修行，而且呢，每天在三宝所以面前呢，要进行这个供养，然后呢，就是为了生生世世圆满之大而立，我们应该要这样祈祷，然后呢，就是读诵普现宣言品，好好的发愿，而且呢，随文如灌的方式，这样做的话呢，那么一切一切殊胜的因缘都会具足，就是这时候呢，尊者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就是朝拜完了以后开始回寺庙，那么这个路途当中出现了什么呀？对于这个尊者有什么样的一种启发，触动他的心而引发大悲心等，这下面又开始讲这一块。所以呢，传记当中又这样说道：回来途中有个8岁左右的小喇嘛，被他师父打得很厉害，身上大的伤痕都能看到。他光着身子，没穿一点衣服，一直在疼痛哭泣。来了几个方谬的小男孩、小女孩，过去安慰他的心。当时见到这种可怜的情形时，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升起无量悲心。我问他：“你有没有父母呢？”他说：“父母死了，没了。”看到孤儿伤心的痛苦，以此成了现世轮回之心为苦的阿斯利。我当即脱下很好的上衣为他穿上，好好祝福了那些孩子后，把这个孤儿安顿好了，我就离开了。要想去入大乘道，在菩萨学处中主要的是升起殊胜菩提心，而且潜心有15量转变之心的缘起，在我身上都无前缺的具足。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尊者回来的路上呢，就见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小喇嘛才8岁左右，被他师父打得相当凶，身上呢被抽打的这些痕迹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小喇嘛光着身体，一点衣服没有穿，而且呢痛得很厉害，一直在哭，不断的在哭。当时呢就是尊者看到这种情况，忍不住流泪了，而且呢生了无量的悲心。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愿哭生悲，悲心修得好，见到苦马上引发悲心，那些现象都成了开始哭的一个老师。那么当时呢，小喇嘛孤苦伶仃的，又被同大非常可怜的一直在哭，那么一般人看来不是什么一个大事，但是在尊者的眼目里面，就成了现世轮回周边是苦的一个阿斯利，都是轮回苦的一个暴露。如果轮回是乐的之心，哪里会有这种苦，哪里会有这种伤心呢？他愿轮回里的一目清净，就起了无量的悲心。然后呢，尊者把自己身上最好的衣服脱下来就给他穿上，又交代那些小孩该怎么照顾他，这样安顿好呢就离开了。那么在这里后面尊者教诫我们说要想入大乘道，那么菩萨学处里面最重要的，那就是发殊胜清净的菩提心。要升起菩提心，就要出现以慈悲喜舍15量心转变自性的一个缘起。尊者说这些在我身上全部具足，无以欠缺。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明白， 要高度重视虔信的基础法，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能起悲心呢？为什么能起大乘心呢？为什么行大乘道呢？这里面都有修行的一个量。为什么他能够一心闭关呢？而且呢，能很快成就，很快开悟见性呢？就是他潜心修行的内涵都圆满具足了。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尊者的传记，薛乐尊者的传记，那么从前面一路看来，不管是无常观、处理心，还是呢悲心啊、菩提心等等等等，都圆满具足啊。或者说，他有非常好的一个重心，非常好的一个习气，一见到佛法僧三宝的形象，听到这个上师名字等等，自自然然就有一种处之天性的一个信心、恭敬心等等，而且呢，对于修行的渴求，对轮回坚决的处理和蒙利的求解脱心，在尊者身上都圆满具足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之处啊，就是这些地方。那么传记当中又这样说到：之后，在我28岁这一年，或流年，大身边与开始与昔日巴瓦达寺院，在自心上刻了3年闭关的誓愿，在没有得到大悟之前，将有许多魔来做障碍。为了避免魔障，我立下7条规约：一、其年总不如书证的放者，不如方仪之地；二、住在寺院人多聚会之处，在官方处不见很多人，如果见的话，谈禅等烦恼会压不住；三、外浴不穿内，内浴不穿外，如此而禁欲；四、稍予自助，不用修持的功德换取世间财物；五、唯意透入事法心，不散乱于其他事物；六、过简朴的生活，不随意享用行财；七、为求解脱，不做细针坏柱、时钟时夜的方便。那么大家注意啊，这里又是一条一条我们必须学好、必须要做，或者呢，我们起码要随分行次的，这些都在这里。我们做不到很圆满的，一个一个跟尊者一样，最起码应该要随分行次啊。所以呢，这个一个一个大家需要记住，就是说，之后在我28岁那年，也就是活流年大身边月开始，就是张陵1月份，在这个昔日巴瓦达寺院，想做为期3年的闭关，在自己心里刻了3年闭关的誓愿。那么尊者说啊，在彻悟以前，不管是外的天魔还是内的烦恼魔等等，都会来干扰的。这个时候呢，要十分的注意，一心在根本上修行，不在次要的事情上分心。所以呢，尊者为了防止内外魔的侵扰，在闭关期间呢，给自己立了7条规约。那么首先第一条就是说，7年内不经在家人的放置，不如方仪之地。大家需要明白，得道前力量很弱，内心呢又有烦恼的睡眠，那么借出染物的愿会释怀修行境界，这个时候呢就要严密的防护。一般书人的房间呢，有这个烦恼，有污秽的气氛，而且染污源很多，触到对自己又影响很不好。所以呢，就是说不仅在家人的物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老人家说到不如方仪之地，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方仪之地，方仪之地就是指嘈杂喧闹的、有是非斗争的、增长坛城等的地方。一入进去，那这个心会不由自主的随它而转。比如一入这个热闹的城市， 那么这个信呢，基本就随然无怨传了，而且进的因有理特别强，自己的道理很差，很可能是坏道业了啊。所以呢，就是粗秀的人说大话，在红尘里面练心修自他相还等等，完全就是自不量力了。所以呢，就是尊者说的第一个，就是不如书刃的放置，不如放逸自抵，这一条大家需要明白。起码呢，我们要用随分行次的方式来领会这样的专机的法门，或者说专机的价值力，我们要接受到自己心上再去这么做，这很重要。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说住在寺院人多聚会的地方，在官方里也不见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一见人，内心的这个烦恼会无法遏制的生起来。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人心太粗太粗，自以为不是烦恼，实际呢处处都在起烦恼。凡是跟人事接触，无不在散乱放养，合一则细，不合则成，愚痴啊、蒙昧啊等等当中，随着自己的习气在流浪。说白了就这样子，这些都是烦恼。所以呢，闭关期间要非常严密的护自己的心，不这样修难以成就，是这样来需要明白。所以尊者说，寺院里人很多很多，聚在一起呢，有其坛城灯的意愿，别人的烦恼和别人的业也会影响自己啊。这个时候呢，会扶不住这个烦恼的。而且呢，我们需要用佛法的智慧，从细分上去看，很多时候一语经烦恼就起来了，不是其很猛的才是烦恼，是下至微细的这个信念都要护持啊，不然什么时候能得禅定开智慧呢？不然什么时候跟法完全相应呢？所以呢，一开始就要处在绵密的保护当中，这样才能真实成就。而且呢，悟了后还要很长时期必须好好的保护，到已经非常坚固不随境转，那个时候呢才能心无余为道的发心。这个之前多数都落在志气当中。所以呢，就是尊者第二条说，住在寺院人多聚会之处，在官方处呢不见很多人，不然的话呢，贪嗔等烦恼就压不住。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相信这个，按照这么做对你有非常大的好处，就试一下，就马上就知道这个效果很好，是这样子。然后再第三个又是很重要的，第三条就是持自于戒，不让外面的话传到里面，也不让里面的话传到外面。大家需要明白，过去官方呢有一扇门和一扇小窗户，再没有别的，就在这里面容易跟外人通话。既然要闭关，那么首先是外闭，关闭眼、耳、鼻、色、身、意六门。大家清楚，根就是生起时的一个门。那么借助金会产生妄事，是坏道业的啊。所以呢，在窗口和门那里绝对不给人通话，那么这样外面的话就不会窜进来扰乱你的心，里面的话也不会窜出去发生一些事情，是这样的。这里就是尊者给我们做的示范，必须我们把它做一个榜样的对境，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修法的方法。那么他的方法很好，就是持自于戒。而且让我们需要明白，所谓的这个闭关，就是指在封闭环境里面绵密的滋长道业，就像这个是一坏胎那样。但是有些人呢，不知道修行的次第，或者呢得一点小成就就自以为了不起，这样呢终究难以真成大道， 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治愈这一块也是特别重要。然后再还重要的一个，下面就讲第四条，少欲之助，就是说作为这个少衣服、少饮食、少希望住，自驱维持生存的衣服、饮食、住宿，其余都不需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会妨碍道业，受取衣食等是要安住在清净心当中，不生贪染，而且呢，不能以修持的功德换取世间的财物，否则这样子的话会染污自己的心相续。等于就是说，你做了一点讲经说法、闻思了一点，全部换取了一个世间的财物啊，是这样子。而且同时呢，你阿赖耶识上就夹杂了很多别的，染污了心相续了啊，是这样子。这也是很重要的第四条。那么第五条呢，就是说到唯一投入事法性，不散乱在其他事物上。就是说啊，日日夜夜都心法性，一心愿真法，没有别的。就像噶当派说的，心以发，发以穷，穷以死，死以言，是这样子。这都要在自身上做出来，不是口头空谈，说多少遍，心意法，自己不做也是一个枉然呐。所以呢，尊者规定，在闭关期间，唯一心事发心，心心念念倾注于法上面，不散在别的事物上面。后面尊者自己也讲到，自己在这个闭关期间，时时刻刻观察自己身口与善门是否在放逸当中，下至一弹指的时间都不是一年和正值，如此认认真真的修行，这个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六条，就说到过简朴的生活，说白了就是行头陀行，衣食所用等等都极为简单，不是需集很多的财物，贪得无厌，随意享用，心才等等。那么我们就清楚，现在有些人修持不严肃，甚至是贩卖佛法，赢取自己的名利。如果自己没有功德，以贪婪心大肆收用信财，那无非是在复度，自寻死路啊，没有别的。所以呢，过简朴的生活非常重要。佛在这个《易教经》当中啊，就讲到真真正正的修行人佛弟子生活的方式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少欲之助，以少欲之助做这个佛弟子的生活方式。所以这里老人家第六条也是这一块，很清楚。那么最后一条第七条就是一心求解脱，不做细增坏助世中事业的诸多方便。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啊，在成就以前做这些只是实践的事业，不成为出实践的法心啊。所以呢，一心求解脱，一心修心，要安住在正法的修行上面得成就，这很重要。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把次要的东西呢放在一边，根本上是要彻悟，在这个之前跟人接触谈论是非啊，追求名利啊，所有染污的发心或者呢不究竟的发心等等，全部要设开。不然的话呢，在这个里面呢会发生各种的魔障。这就看到了，在大悟以前必须有坚决的处理，不是去随便度生或者呢以无余为道，根本不是这样子。必须有坚决的处理，一心求解脱，要修行，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老人家就进入这个闭关了。进入闭关后怎么样呢？下面又这样说道：闭关后每天下至一坛子中有没有放逸，昼夜都在观察而修行。就是说闭关以后呢，下至一坛子的这个世界啊，心都没有失去意念和正知，一直看到自心是放逸还是不放逸，从来没有失去过正知。 那么这样严密抉择才能杜绝一切非法的信念，才保证二六识当中都处在面密不断的修正当中。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对于寿命无常、延缓处理、非造作的信心、原终胜的悲心等修道最初的功德，也在逐渐的增长，修继之也出现了正向。那么当然前面有这么好的七条规律，按照那么做，并且呢提醒整着正念，不放逸不散乱，然后精进的修。那修的话怎么样呢？那么这里就说到了护持好修性的相续后呢，这个无常观啊、出离性啊、信心啊、背信等等前心戒断修性的功德都在逐步的增长。所以说的确上品修行人每天都有进步啊。如果没有面密的观照，没有护持修的相续，就像这个烧水时候烧油，这个热气马上就冷了，这就不可能成就了。而且呢在修定上也出现了实证的一些情形，不是停留在口说上面，而是这样子。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我对大圆满中义的不公处和难点生气的确认，全都是从阅读七宝藏获得的。即使南瞻部洲的六庄严二书生庆智现在眼前，也步不到我的报我都有。那么就是说，尊者自己对于光明大圆满不共的众义以及各种疑难处，其呢无意的确认，都源于阅读便知龙清霸的七宝藏而获得。那么这种确信，用一种说法来表达，假使南瞻部洲二圣六庄严这样的大智者亲自现在眼前说这个光明大圆满中已有问题，或者说没有不公之处等等，也根本不受其所迫。这就是正是得了金刚一般的定界，确认无异，并非出于二号或者畏乎之众的一种说法。所以呢在闭关期间，尤其在坐间，必须要阅读佛菩萨的经论。所以呢当时还是在坐间呢，老人家就多阅读七宝藏等等，是这样子。然后老人家又这样说道，闭关大约到了三个月时，扎龙修得不错，立即出现了在空中解金刚驾夫座的现象，从此我身体中的虫都清净了。一般在极日淡的时候，由于倔症症状，就有像在官方里跳舞的心，以及现先无始如幻，整个趋势就成这样了，速速出现。由此我悟了三摩地王经和虚幻休息中的绝药。那么意思说闭关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他老人家修七脉明癫当中的修气这个扎尔龙这一块修得很好很好，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空中解金刚加夫座的情况，这以后呢体内的虫都清净了，没有了。还有呢一般在这个吉祥殊胜日等的时候呢，由于自胜的觉真在增长，就有像在官方里面自意调伏的心，而且呢觉受上呢一切万法的现象就像幻身，没有任何失意，自己的替身逐渐成了这样。过去执着很重，以为一切万法实有存在，修到一定地步，所有万法的现象全都成了幻化，看起来有个假象，寻找的时候了不可得，这个时候啊这个四肢在逐渐逐渐的剥落，以此呢悟了三摩地王经和虚幻休息当中的绝药。意思就是说啊，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的体会是什么呢？体会就是佛经和辩证龙清霸的乔觉论中说的一切万法是幻的要点全部都领悟了。啊，还有对迷法方面有领悟的产生殊胜定界的情况，所以传记当中又继续这样说道，总的来说我这一生跟莲师法的因缘很好， 从发的字体来说，年是清串的教授，三根本密以自解脱，得以踏实大虚部的重纲，舍尽了一切扣诀，深深的要一等，有许多难测的功德，在这阶段就真正了解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尊者讲另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说总的来讲，欲生俱来跟莲花生大师的法有很好的因缘，非常殊胜的因缘，这从自己的信心恭敬心等等完全都能看得出来。而且从莲花生大师说串的法自身的体系来看，对于莲花生大师亲口串的三根本密字解脱的教授，这段期间算是真正认识到他就是大虚部的重纲，而且呢已经舍尽一切扣诀深深的要义等等，有很多难以测度的功德，他的内心当中呢完全通达，完全了解，产生了这个殊胜的定界，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老人家又这样说道，那时我请了老比丘曼达巴扎到官房里来，这位老人的发心很好，天性淳厚，心很正直，我对他有亲近感，虽然他不擅长系统的讲解，但他的传承好，清净无染，我让他给我灌地，相应的要拿什么东西我就给他递过去，他用了九天时间给我穿完了桑树的发和很多其他密法的传承，由此未得灌地和传承善知修行的过失就远离了。那么意思就是说，要修法呢不能没有传承，所以呢当时呢请这位老者来从他那里受观念和传承。尊者自己心里就想，这位老人发心相当的好，天心淳厚的，没有什么矫若造作，没有什么虚伪的一种表现，对他的看法很好很好，虽然他不太会讲，但是他的传承很好，清净没有垢染，于是呢请他为我做灌顶，他对做这些不太熟悉，所以呢相应的要了什么呢，尊者就给他递过去。那么用了九天，对于自己要修的法和很多密法都给了传承，那么这样我就可以正式修法，得了灌顶和传承，修法就有效，而且呢就是免离了这个过失。然后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从那时起我修持深远次第，得到莲师所赐给的经传价值等，获得了确信的定界，这上我一直在修，就是说这以后开始就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法门，而修法期间呢已经得到了莲花生大师赐予的经传价值等等，而且这个单子里面呢还包括其他很多，说是专辑里当时就没有写下来，而且呢对于法的殊胜情境呢得了确信的定界，所以呢就是这个法清净纯正的，是真实的佛法，哎，不像有些人做的跟印度教修法差不多，说实在那都是呢胡扯的啊，所以这个修真商出现了这样清净纯真正式修法的言相。所以呢就是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修扎龙时坐上能持足包平气，其余中脉入柱中三者的真相多数都出现了，由于脉接闻之相解脱，喉咙就成了金刚个的财富障，我认为一切法意见就了智的修所成慧已经出现了，这个时候得以上师密集写了一部叫拜光式的注释，那就是说修扎龙的时候呢，老人家呢坐上呢能持住这个包平气，可以做到不让气随意往上往下走，还有呢就是其入柱荣中脉这三方面的这个真相度数都出现了，当时呢有一个很好的正量，就是这个脉界的文字论呢完全解脱了，所以呢这个喉部呢就成了金刚个的无穷无尽的财富障，那么财富障就是指这个 库场，意思就是指随意六弦金刚到过，无论要说多少都一点没问题。而且呢，老人家说这个时候呢，一切法他老人家一见就知道的修所成就的智慧已经出现了。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根本不是问会四会推理的一个结果，而是呢，任何一法一现在这个眼前就知道它的深深的意思。那么修回禅身后呢，可以自在的写注释，那个时候呢，对于上师密记写了一部名叫《白光》的解释，是这样子。然后呢，又说到下星期到了起轮，照会无不会下来，成了地部有滤网的小碎瓶那样，就像这个戒律讲的比丘用的这个滤水器上面有一层纱布，所以倒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虫子呢不会下去，就像这样扎回舞不会下来。所以老人家说，所以呢下起不会愁，笑变不会变色，都是呢纯净的白色，身子持不失意的食物，筋如腹部对于身体也没有损害，出现了很好的共同修正的相。菩提性包在金刚摩尼当中很坚固了，由此生起了无量的落空的功德。那么这一段就是说，这个下星期到了起步，那么这个扎回舞不回楼下来，这种情形呢，就像地端有过滤网的小碎片，也就是比丘用的这个滤水器，为了避免河道冲子而杀生，那么打碎的时候呢，要用滤水器。那么这个滤水器上面呢，有层这个纱布，所以倒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冲子被滤在上面，不会掉下去。那么像这样气到了气论的时候呢，扎会的这个东西呢，不漏下来了。所以呢，下心气不会丑，而且呢，笑变都是呢干净的白色，不会变成黄色等等。甚至呢，就是吃了不相宜的一种食物，到腹部这里，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的损害。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吃坏东西会拉肚子，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因为生起次第圆满次第修行的好，所以呢根本没有问题了。而且呢，就是菩提性报，也就是这个明颠在金刚摩尼当中得以圆满了。这个时候呢，已经生起了无量乐空的殊胜功德，是这样子。所以呢，老人家在闭关期间呢，从寄宿法乃至于这个深远次第的修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修行修行而成就的。那么，前行的课呢就讲到这里。我一大一。